到了最后，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，结果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那是最后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一直到哥哥他乡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成功救赎为止。保罗不是一样吗？保罗没有自己的模式，保罗头十一年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到了末了的时候，神把水坝拿起来了，生命的水涌流出来，三次的环游步道，他到处都是结果累累。把福音不止送的，不止征福音，不止征服了希伯来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宗教世界，后来也带到了这个带到了希腊的文化世界，最后也带了罗马的世界。所以你读到最后，你看见保罗不是也到了罗马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，就是保罗第二个十一年是结果累累。到了保罗第三个十一年，他不是也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吗？我们以为说他损失了，结果保罗更高了。我们以为到罗马书是启示最高了，加拉太书启示最高，你看所有的神学院里面这两门课一定是必修的，但是他们忘记了保罗更上一层楼了。同样是罗马书的真理，但是现在以弗所从天上讲到地上，罗马乃是从人讲到神。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的启示比从前更高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好像更小了，好像更难了，好像更受监禁了，但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比从前更大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保罗成长的模式乃是基督成长的模式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是怎么成长的？很简单，他从马槽开始，最后呢他升到天上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啊，是一直长长长长长到天上的。你读整本的路加福音，他生在马槽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来的，我们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，主耶稣是横着进来垂直着出去的。为什么？他最后这个生命一直长，长到神的面前，他升天了，最后他登上宝座。所以这个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成长的轨迹吗？是从马槽开始，卑微开始，然后呢最后长到宝座，长到升天，就是从马槽一直到宝座。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讲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要问你离开主有多近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成熟了，是不是我们在主的施恩座底下？是不是今天主能在我们心中设立他的宝座？这就是证明我们到底有没有成长。我们的主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来到地上，他一样的做人，感谢主，他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一直长到哪里？长到天上去，一直长到哪里？长到宝座。但中间呢，需要经过十字架。这是我们的主成长整个成长的轨迹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此，保罗也是如此。如果保罗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那么好了，如果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要成长的话，他们的模式也是这个模式。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呢要达到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达到宝座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生命一直长长长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最后一个期许，最后长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是一直长到天上去的，最后一直长到神的宝座上去的。所以等到我们能被提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生命完全成熟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我们主来讲是升天，对我们来讲是被提。被提和升天是同样的一个原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中间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，然后我们这个生命才能长大。所以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为什么讲到主的生再来？为什么讲到主的再来？那就是讲到被提。为什么讲到被提？被提的原则跟升天的原则是一样，在主的身上是升天，在我们的身上是被提。那现在我们再提一点就清楚了。讲到被提，你知道我们的主说了一个比喻很清楚的，他就是那个撒种的人，他有一天出去撒种，结果呢撒在不从四重的泥土里面， 结果撒在好土里面就长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个土代表我们的心，有一天我们主来到地上撒种，那个种子就是天国的道，然后呢我们听见了天国的道，我们就接受了，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，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这是主耶稣说的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就把这个天国之子当作种子种在哪里呢？种在世界里面。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？是麦种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。那不要忘记，基督的生命乃是麦子的生命。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也是麦子的生命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把我们种在哪里？种在这世界里。所以我们今天仍旧留在世界里。那麦子呢，当它长，结果这个麦子就长大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它向着天呢越来越成熟，向着地呢就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死。所以麦子啊，在这个麦子，当你看见一片黄金褐田的时候，当麦子要成熟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个越靠天的部分越丰满，越靠地的部分呢它越松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农夫到一个时候呢，他要把它收割起来。那么主耶稣明明说，收割就是指着主回来，他要回来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。那今天他把我们放在世界里，有一天呢，他要把我们收割，用镰刀收割。收割什么意思？你去读圣经，收割要把他们放在仓库里面。仓库在哪里？仓库是在田和家里的中间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那现在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成熟了，麦子成熟了，我们的主就要来收割了。意思就是我们长得有一天我们成熟了，现在呢就好收割了。收割什么意思？收割就是把我们从这个地上，因为没有根了嘛，那根越来越死，向着地越来越死，结果一收割，结果就把我们带到仓里面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神的家在宝座在天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但是空中呢乃是在宝座跟地上的中间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仓嘛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收割什么意思呢？收割就是被提，因为你收割以后把它放在仓里，意思就是说收割这个动作就是把我们被提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被提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我们的成熟。当生命长大了，长到一个地步，它就下垂了，那个时候麦子就越来越高了。你就知道什么是麦子，什么是麦子。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麦子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他向着天越来越成熟，你再摸摸他的根，几乎已经不着地了，很快的就可以收割，很快就可以离地上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主就把我们接到空中去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收割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生命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当我们主讲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他不光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得救的，而且得救以后他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。这个太阳的热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我们成熟了。感谢主，哪一片的麦田最早熟，哪一片的麦田是最早收割，然后等到最后大体的麦还没有成熟，结果再让太阳再晒一晒，再成熟了，然后大体的麦子最后就收割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14章那里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些人已经在锡安山上了，这些人已经被提了。为什么？圣经说他们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，在他们中间查不出谎言来，而且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你看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成熟了，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再等一等，最后还是要成熟的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等到后来，我后来有一个人子到了哪里，到了云中，结果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最后那个镰刀下去的时候，所有的庄稼都收割了，全教会都被提来到了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讲被提，要讲主的再来，你一定要从生命讲起，不是从道理讲起。今天太多神学的争论，今天太多真理上的辩论，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，就是成这个背题乃是生命成长的最高的情形。什么时候我们一成熟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背题了？什么时候我们一成熟，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？那弟兄姊妹，在最后你看见吗？这些成熟的人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把我们提走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乃是给我们看做保罗的父母，做父母的保罗在这里期待一个婴孩怎么长大，然后最后巴不得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，巴不得有一天你真的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那个时候做父母的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试试看，你如果明白了成长的轨迹，你知道了在我们主身上他是从马槽长到宝座，那指他升天来说的，对我们今天也这样。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中间当然经过背题的过程，背题代表什么？背题就代表生命的成熟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不光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诞生，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，最后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长成。那最后生命的期许是什么？前书给我们看见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后书给我们看见更丰盛的生命，更长进。前书给我们看信望爱，到了后书给我们信心爱心和忍耐，就更长进。你仔细地去读保罗的书信，很清楚的，第一章也好，第一前书也好，后书也好，他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，给我们看见他对于一个生命的期许，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长，怎么样能帮助他长大呢？所以，这就是整卷前书、后书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我想我们读几个地方圣经，我想就很清楚了，我们就能看见这个保罗啊到底是怎么写的。第二节，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？我们觉得母亲不在，孩子一定活不了，母亲不在身边，孩子怎么可能生存呢？我们觉得像保罗这样的工人不止一个，最好两个，不止十个。如果保罗在哪里，哪里那个教会一定兴旺起来。所以教会不能离开保罗，保罗不能离开教会。但是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了，虽然保罗不在，但是你看见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除非他不是神所生的，除非基督的生命没有生了他们，如果那一次保罗所传的福音果然神的福音生了他们，如果基督的生命真的进到他们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他们可以没有保罗，他们可以不能没有主。他们现在证明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保罗他们能够活，但是没有主他们，没有保罗他们还可以活，没有主他们就不能活了。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要相信的，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你要怎么对待他。所以你不必是最重要，有的时候说我来教导他，我来教育他，我来培养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用你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教会继续的成长，他可以没有你，许多神的儿女他生下来也长大也属灵的，可以没有你，你觉得惊讶的，如果我不帮助他，如果我不给他知识，如果他不上神学院，如果他如果没有这些专科的训练，他怎么能够往前去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些婴孩刚刚生下来，这个教会刚刚生下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们众人常常为你们感谢神。如果感谢神，就证明有很多东西可以感谢的。保罗不在，还有可以感谢的吗？如果保罗在那里三年，如果保罗在那两年或者一年半，那保罗可以说我为你们感谢神。 但他感谢的时候，他可以看见很多的结果是保罗劳苦的结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次保罗在那里感谢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贡献一点也没，一点的贡献也没有。他知道说，虽然他不在，但是呢，他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，那么不住的纪念什么？纪念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有的。这些不是真理，这些不是道理，这些乃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能常常的感谢神，而且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。然后第四节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保罗在这里有一点的交情啊？我们觉得这个保罗不，这个不大像保罗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有的人呢本来就是比较交情，有的人比较诗情化一点，多愁善感一点，所以讲的话都是这一类的话，被神所爱啦什么这些。那保罗不会啊，保罗是个大丈夫顶天立地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讲这些很温柔的话，很交情的话？所以你看见这封书信不一样，这封书信保罗所对付的，保罗所面对的，的的确确是刚生下来的婴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所用的话都是最温柔的话。他说，被神所爱的，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，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并且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我们的主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在帖撒罗尼迦，他们的确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所以他们各个得救都是真的，他们各个长大都是真，他们实实在是活的一般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保罗是这样的写信给他们。然后你再读到第二章，你再往下去读的时候，你越读你越觉得这是你所不认识的保罗。第二章第七节，他说，只是在，或者第六节哈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这里的保罗不是使徒保罗，他是使徒保罗，但是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虽然是做使徒的保罗，可以叫人尊重，但他说在你们中间，我只是你们的母亲。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这个保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，一开始是怎么写的？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有没有讲使徒？没有的。罗马书他讲使徒，别的哥林多前书他们那别的书籍他讲使徒，这里他没有讲使徒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弟兄是怎样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你觉得他们不行，证明说他们正是需要你来帮助他们。你觉得我只能够帮助得胜者，那么好了，那我们只好做使徒。但是不，这里写信的人他是使徒，他没有说使徒保罗，他只说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，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保罗是做母亲的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他们不能吃干粮，他们只能吃奶。什么叫做奶呢？奶是做母亲的，他吃了干粮消化的结果，然后再传递给婴孩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因为自己干粮，你说我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特别聚会了，我读的书都是史默克的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是使徒，不错，你是教师，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说，在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，就像出生，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，保罗只得用奶来喂养他们。所以等一等啊，你看保罗怎么用奶来喂养他们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刚刚生下来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，你不能把教室就搬到摇篮旁边， 然后他怎么说？第八节，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。那这样爱你们，这个爱这个字只有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再也没有出现了。那这个词啊，是个非常非常有感情的词，这个不光是爱，乃是疼爱。我们就这样的疼爱你们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保罗面对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真的就像婴孩一样，那就像婴孩，他说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。这是保罗吗？这是那个刚强的保罗吗？这是那个使徒的保罗吗？你看见，这是个母亲的保罗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很清楚，他保罗一面写信，一面把他的心好像不自很自自然然的就流露出来了。然后第九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”那前面讲做母亲，现在讲父亲。不光是言教，而且是身教。那做父亲的不光是劝，不光是教导，做父亲的你看见很明显，他说我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今天哪一个做父亲的可以跟对儿女们说，我向着你们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保罗要做父亲，他在他婴孩的阶段，他就学了许许多的功课。做父亲不是讲道理，做父亲是做榜样，做父亲是做见证。他说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可以做见证。所以在这里，一面保罗用奶来喂养他们，一面他用他自己的榜样，他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待他们像父亲一样。然后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你看，一面是劝勉，一面是安慰，这不是长篇大论呢。一面是嘱咐，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你读不出长篇大论来，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福音的真理，但是保罗都是点到为止。他觉得他，所以他就是勉励他，就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十二节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好像做父亲一样，你到外面做什么都可以，但你不要忘记你是代表陈家出去的。你出去了，你错了，就代表你就代表整个的陈家。所以你看见做保罗的是千嘱咐万嘱咐，叫你们行事要对得起神。那这位神是招你进入他的国，还有进入他的荣耀。如果你失败了，你对不起他的国，你对不起他的荣耀。你如果失败了，你叫你是陈家里面的人，你只要失败了，你叫陈家就你叫陈家就陈家就蒙羞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很明显的，这个不是讲道，很明显的是一个做父亲的怎么样来鼓励他的孩子，让他能够行事。你要怎么行事呢？你只要看你会不会叫陈家受羞辱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叫神失去他的见证，你这样做会到底对得起对不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这里的护照是国度的护照，但是保罗没有讲大道理，保罗只说你行事对得起对不起那招你进他国得他荣耀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也开车，但是我的开车啊不大好，常常犯规，常常叫后面的人呢受不了，所以巴西人呢就叫起来了。他叫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很难过了。他叫他因为他不认识我嘛，他一大声，哦，他日本人呐，他就骂日本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很为替日本人委屈，错是我的错，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脸跟日本人长得一样。所以呢，人家一看说，你看日本人那，啊，你怎么只开着这个样子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这样，神既然招我们进入他的国和他的荣耀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说话，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穿衣服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发型， 我们要注意我们该怎么做。现在不是个道理，你这样做你觉得能叫神得的荣耀吗？你这样做能够叫神得的最高的荣耀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有的人没有得救以前他是咒诅，一天到晚咒诅的，他得救以后呢还是不容易脱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主呼召你进他的国，他的荣耀现在不一样，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你是要咒诅，现在你不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的行事，现在你说话乃是要对得起那招进他国得他荣耀。我们知道从前呢，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，有个大的复兴，所有的戏院都关门，所有的法院都关门，你看是很大的复兴，十万人得救，那实在是个大的复兴。那么很多人是矿工，矿工因为在矿坑里面很辛苦，所以他们常常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才能够发泄他们心中的苦闷。所以因为太痛苦了，所以他们越咒诅，他们就这样的来抒发他们的感情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他们一天到晚就咒诅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比方说他们用这个骡子来驴啊，骡子啊来赶路。那么这个驴呢，普通呢，他你要叫他走，他顽固，他不肯走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老板，这个赶驴的人，他就咒诅就好了。你大声的骂他两下，咒诅两下，他就走了，就跑掉了。那么后来啊，他们通通得救了，这些基督徒通通得救了。现在他们的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他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。从前咒诅出来，现在咒诅不出来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要讲 please， 这个 please 的这个驴就听不懂了。你咒诅他听得懂，你一绅士派一 gentleman 他就不懂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到底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，他怎么做基督徒，他怎么穿衣服，他怎么在学校里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。保罗给他们看见说，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和他的荣耀。这个生命到有一天，我们知道说要从马槽一直要长到宝座的，所以我们根本就像王子一样，我们所受的训练乃是王子的训练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一面是母亲，另一面呢又像父亲一样。然后你看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。他还是记得他还记得当初怎么和他们离别的。你知道是不得已他离开的，是因为受逼迫所以离开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这个婴孩是从母亲的手里面硬抢走的。从此以后呢，母亲跟婴孩就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想念他们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我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讲这样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的确确他的心是挂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身上。他说，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你看保罗心里是焦虑的，保罗巴不得能再见一次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面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保罗能够帮助他们。今天我们爱教会，我们是这样的教会，是这样的爱吗？我们服侍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这样的服侍吗？我们会不会像保罗一样有一种的焦急？我们本来是好像是个男子顶天地立地的大丈夫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好像变成娘娘腔了，现在好像变成很矫情了。我是面目别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那约翰写这幅书信，我相信约翰可以这样写，这个保罗怎么这样写呢？你看见这里背后代表什么？代表保罗，他说我很愿意见你们的面，所以我们就有意到你们那里去。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好几次我要去了，结果撒旦把我拦阻住了。然后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。保罗是很有忍耐的人啊，你如果读圣经里面的人物的话，最有忍耐里面有一个除了约伯之外应该就是保罗了，是不是？保罗最有忍耐的人，现在他说我不能够再忍。这什么意思？现在保罗不是换了一个人了吗？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的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来劝勉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把提摩太打发去了。 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免得有人呢被诸般患难摇动，他知道在逼迫里面很多人很容易倒下的，所以他说我不能去，起码我让提摩太能够去兼顾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，不管你们患难我们也受患难，现在是不错，现在对母亲来讲婴儿是被抢走，但是婴儿来讲母亲是被抢走了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他们的患难。第四节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。然后第五节，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说了两次，一次够了对不对？保罗说了两次，他说我既不能再忍，前面是我们不能再忍，还有三个人，现在变成一个人了。他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，一个做父亲一个做母亲的，他要知道你们的信心如何。现在你刚刚得救刚刚蒙恩，就怕说你失落你的信心，现在要知道你们的信心如何。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你看这是父亲的心也是母亲的心。然后第六节，你看，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你不觉得保罗是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在这里保罗写信啊，我觉得不像保罗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第七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保罗本来在苦难中，你一听说他们真的蒙保守，因着他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看这不是母亲，这不是父亲吗？然后第八节说，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这是父亲的心，只要孩子能够成器，他们就活了，只要你们能够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你看这个什么样的话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，从这些话里面你能知道说保罗他整个的心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身上。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你们甚是喜乐，他下面这么说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所以他有没有放弃呢？没有放弃。十一节，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他一面讲，他一面感谢，也一面开始祷告。所以然后他说，我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那不光这样，有愿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。不光有爱心，不光有信心，还有增长，还要充足，不光诞生，还要成长，还要长成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信书信的时候，除了腓立比书，除了腓立门书，你很少像这样的一封信，你所看见的是保罗自己，而且是看见做父亲做母亲的保罗。十三节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愿望是什么？好使你们什么？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，在他的面前能成为圣洁而且无可责备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要忘记啊，今天这里说成为圣洁无可责备，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，但如果你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时候周围的情形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不是吗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和所有的假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，因为人是堕落的，所以希腊里面神通通是堕落。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，根本是惨不忍睹的。那因着上梁不正，下梁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。所以你看有样学样，他们所拜的假神都是这样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你去帖撒罗尼迦的人，在拜偶像的人，根本就是放纵肉体。你看见说他们所有的那个道德的情形根本惨不忍睹的。不要忘记，罗马的宗教是接着希腊的宗教的，希腊的人的道德和罗马道德是一样的，他们的道德是向他们的神看齐，而他们的神是向堕落人看齐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罗马读罗马书，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许多污秽的情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所在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的，完完全是一样的。后来是因着福音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福音送到哪里，整个情形不一样了，所以道德观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你做基督徒的话，现在你听到那些希腊的神话，听到那些他们放纵经，你都会觉得你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今天罗马书里面讲的人堕落犯罪那种污肮脏龌龊那种可怕的情形，到处艾滋病蔓延那种情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罗马帝国底下，在希腊帝国底下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道德我刚才说过了，那是最败坏最堕落的。所有希腊的神后来都变成了罗马的神，希腊是雅典米，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，同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，当你拜这些神的时候，最后你所得的印象，弟兄姊妹，你到根本是惨不忍睹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些人蒙恩得救了，你看见真是从地狱里面拯救到天堂，从偶像转向光明。他说好使你们，这不止犹，当然他们中间有犹太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要他们是外邦人，是尤其是在希腊文化底下熏陶的人。他说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保罗他不觉得他们得救就够了，不，保罗要看他们怎么长，一直要长到什么，长到神的面前，长到神的宝座。我们的主怎样长到神的宝座，我们应当怎样神的宝座。我们的主最后升天了，我们最后就被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为什么讲被提，为什么讲主再来，不要忘记，基本上保罗所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，生命成长的轨迹，然后最后那个生命成长的结局，那个结局应该是荣耀的结局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当他们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如果你用电影来拍他们过去那种污秽的情形，那就整那个整所有的那种那根本是惨不忍睹的。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现在他们不光得救了，而且他们生命长大了。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，过去是讲什么样的话，怎么样的咒诅，现在又怎样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要长大到一个最高的境界。那现在对于保罗来讲，最高的盼望是什么？最高的盼望就是他们能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第三章第十九节。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做父母的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的期许，他看见这个生命渐渐长大，他有期许的。第十九节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把整本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主题把它点出来了。不要忘记为什么讲背题，为什么讲主再来？因为保罗的盼望、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什么？就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生命能够一直长到宝座的面前。当然，今天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他们因信称义，然后接触你的果子，就能因信成圣。然后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再长大，经过第一个阶段、第二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，到他们成熟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被提了。然后被提的结果就是能够站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在他面前 站立的主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生下一个孩子，刚刚生下几天，她就给我电话，她在台湾了，所以她就问我，她说，哎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这个孩子将来长大，到底进台湾大学好呢，还是进清华大学好？我在想啊，他这两天应该焦虑的到底尿片的问题、奶粉的问题，不是台大清华的问题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做父母，当他从婴孩从医院里抱出来的时候，都是做一个梦的。那个梦就是他的婴孩是他的盼望，他巴不得他所做的梦，他的孩子不光读台湾大学，不光读清华大学，他希望有一天等到他毕业的时候，他能够有幸能够参加毕业典礼，当他的孩子能够站在校长面前，能够拿那些奖品或者拿那些证书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相信这是父母最快乐的时候。如果他们父母会说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，你们就是我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我相信毕业典礼的时候是做父母最骄傲的时候。当儿女真的成才，当不光成家立业的时候，是父母最快乐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做父母的，孩子刚刚生下来，哦，宝贵的，宝贝的很，巴不得他不长大，因为小的实在很可爱。但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不长大，你就着急起来了，你着急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长大，能长得健康，而且能够 长得又白又胖。那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，你不光是给他吃给他穿，供应他，给他最好的环境，到时候你要送他到学校去，让他性格上有建立，让他在智慧上有增长，让他呢慢慢慢慢的，不光是他的身体，不光他的体育，而且他的智育，他的德育，他的各方面。这就是很有名的所谓完人的教育。你巴不得你的儿女各方面都是平均发展，你不希望你的儿女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不会的。你希望他一面身体很好，但是又不要太好，不要太胖了。那么另一面呢，你也不能光四肢发达，你头脑要有点墨水，里面要有点墨水才行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呢，你不能光读书，光读书是个书虫也不行啊。这个到时候你看，这个不是人，这个到时候这个也是不行，你要稍微灵活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父母都对儿女有很深很深的期许。那你读帖撒罗尼前后书，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当你读完了以后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的保罗就像父亲一样，就像母亲一样，他巴不得孩子能早日长大，巴不得有一天他能够在毕业典礼里面或者在什么地方。讲一句土的话来讲，每一个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拿得出去的。你看见没？有的儿女你还是爱他，但你拿不出去的。但是有的呢，你拿得出去，你讲到他是什么博士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觉得他是怎样，他是个音乐家，你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拿得出去，经过了多少年的眼泪，多少年的辛苦，许多母亲生产的苦难，不光是刚刚生下来的，当他孩子慢慢经过成年的，经过这个，特别是经过 teenager， 经过少年的阶段，你看见母亲还是经过一种的苦难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做父母的人我们都经过的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保罗他就像父亲一样，像母亲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，我们的的确确看见这样的一个保罗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要问，保罗现在拿什么来帮助他们？保罗一定给他们成长的秘诀，那些秘诀在哪里？所以一定在这两卷书里面。所以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看在这两卷书里面，保罗怎么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。不错，他没有讲道理，但他把几样很重要的原则告诉他们，叮咛他们。虽然话不是长篇大论的话，因为婴孩他不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的，他没有那个逻辑的思想，等到进学校的时候他才能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保罗不能够长篇大论的和他们讲福音的真理。福音的真理都在，我们读过了，福音真理都有， 福音真理都完全，但是福音真理点到为止。那么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婴孩他们有些基础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你看见保罗乃是根据这个来帮助他们。所以我想等到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几卷书看过，我们就可以读出来保罗到底是怎么帮助他们的。然后什么叫做背题，怎样才能够背题，然后呢到底主再来是怎么一回事。尤其现在主的的确确快回来了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呢？我们是不是能够我们是不是这些人到了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保罗能够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保罗这样的一个非常刚强的像大丈夫一样的人，他能说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就是我们的喜乐。这是父亲的心，这也是母亲的心。一面但愿鼓励我们，但愿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的父亲，更多的母亲。那另一面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应该要长大的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，那最后又长到什么样的光景。等到他成熟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看见了，成熟了，那自然背题就发生了。所以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背题是到底我们生命有没有成熟。所以保罗因为他经过了婴孩的阶段，所以他就把他在他身上所学的所经过的，他就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帮助别人，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所帮助的人要更进一步，要学的功课更深，要更学的更多的功课。就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如果要帮助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40年，他自己先经过40年的旷野，一年都不能减少。不光这样，当神告诉摩西，当这个以色列人吵着要水喝的时候，他们在利非定，利非定是第10站，但神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要把水给他们喝，这个水是江河，因为是200万人要喝水啊，现在你需要一个大的磐石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么多的磐石在哪里，你怎么能够供应他们的干渴？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你和几个长老要先这些百姓往何烈山去，何烈山是第11站，如果以色列人学功课学了10个功课的话，现在摩西要比他们多学一个功课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要到这个何烈山去。然后神怎么说？你看我站在哪个磐石的面前，到了何烈山，神站在哪个磐石面前，摩西击打那个磐石，结果流出水来。因为水源呢一定要离开喝水的地方，饮水的地方最少20公里的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你在利非定要喝水的话，水源一定要在哪里？一定要在西乃山才可以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等到磐石流出水来，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在整个西乃半岛南边有17座山，这个17座山里面所有的水通通往一个地方走的，往一个汗谷走的，那个叫做费兰汗谷。而那个费兰汗谷呢，是一下就到到红海里面去的，那稀奇的很。因为在何烈山有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所以活水江河一从那个西乃山流下来以后，很自然的根据地理就是经过了费兰汗谷。费兰汗谷就是利非定他们所经过的地方，结果他们200万人的干渴就得到解决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这个摩西和几个长老要先百姓要到西乃山去，他们还在第10站，你已经在第11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要帮助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，你自己应该已经学过这些功课。所以感谢主，在第2个阶段中间的时候，保罗已经进到少年期， 所以他能把他婴孩期所学的种种就告诉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，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里面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能够找到当了春天的时候如怎样，夏天的又怎样，婴孩的如何，少年的时候又如何，到底哪些功课是我们应该学的。所以我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简单的来说是告诉我们灵命初步。如果你要知道属灵生命是怎么开始的，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现在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到现在，实在是你的复活大能吞灭我们的死亡。我们为着讲的听的都感谢你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下午还把我们带回来，也纪念明天早晨的聚会。但愿你纪念各个聚会点的聚会，叫你自己能够得的荣耀，叫你自己能够得的敬拜。因为明天是你的日子，但愿我们在其中能欢喜快乐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散去也求你与我们同去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